天堂与地狱第十五章，天堂的光和热。126，仅仅基于物质来考虑问题的人们，难以理解天堂中居然有光这一事实。其实天堂不但有光，而且比人间正午的光还要明亮得多。我也常看见这样的光，甚至在我们的黄昏和夜晚之时。当我从天使那儿听说，人间之光和天堂之光相比，不过是影子时，最初感到惊奇不已。但现在我已经看见了，就可以证明其明亮灿烂的程度的确无以言喻。借着那光，我在天堂所看到的一切都比人间的事物要清晰分明得多。127，天堂中的光是灵性之光，而世间之光是物质自然光。事实上，天堂之光出自于形如太阳的主，而此太阳就是神性之爱，如上一章所展示的神性之爱。由此太阳所发出的光，在诸天被称为神性之真，其本质乃至与神性之真相连的神性之善。天使由此拥有光和热，他们从神性之真获取光，从神性之善获取热。由此可见，就其源头而言，天堂之光不是物质的，而是灵性的，天堂之热也同样如此。128，神性之真向天使显为光，是因为天使属灵的，不是属物质的。属灵的是透过属灵的太阳看问题，属物质的是透过物质的太阳看一切。神性之真赋予天使洞察力，而洞察就是他们内在的视觉。此视觉流注于外，形成外在的视觉。因此凡在天堂中借主为太阳所看见的，都是光中之所见。既然天堂的光是这样来的，此光在那里就因人领受神性之真的程度而有所变化，或者说因天使拥有聪明和智慧的程度而有所变化。这意味着属天国度的光与属灵国度的光不同，每个社群的光也不同。属天国度的光如火焰，因为其中的天使是从显为太阳的主接受光，属灵国度的光显得洁白，因为其中的天使从显为月亮的主接受光。参见118节。同样如此，每个社群的光也各不相同，就是在社群内部也有差别。处在中央的光更强，处在周围的次之。参见43节。简而言之，天使拥有光的程度取决于他们领受神性之真的程度，也就是他们从主领受聪明和智慧的程度。正因如此，天堂的天使被称为光明的天使。129， 由于主在天堂享为神性之真，而神性之真就是天堂之光，所以在圣言中，主被称作光，从他所出的真理也被称为光，如以下经文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约翰福音九章五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五节、三十六节、四十六节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。约翰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九节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。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四节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。诗篇四十三章三节。在以上经文中，主被称为光，因为神性真理从他而出，真理也被称为光，在天堂。光源于显为太阳的主，所以当他向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显出圣容时，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服洁白如光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，还有他的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飘布的没有一个能飘得那样白。马可福音九章三节，主的衣服洁白放光，因为这是主的神性之真在天堂所显的像。衣服在圣言中也代表真理，故诗篇有言，耶和华，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披上亮光，如披外袍。诗篇一百零四章二节。一百三十，天堂中的光是灵性之光，并且那光就是神性之真，这一点可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到。人和天使都有属灵的光，也都从此光得着开启，只要他们从神性之真得着聪明和智慧，人的灵性之光 就是他的洞察之光，而其光所光照的对象就是各样的真理。这些真理通过人的分析而归类推敲，从而得出一系列的结论。属世之人不知道，让人洞察这些事物的光是真光，因为他们用眼睛看不到，用头脑也想不到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许多人认出这光，并且知道此光与物质之光的区别。属世之人只能用属世而非属灵的方式思考问题。属世的思维只关注这个世界，也将一切归于大自然，而属灵的思维则关注天堂，也将一切归于创造大自然的神。我常被允许觉察到，而且也看到，启迪思想之光的是真光，与物质之光截然不同。我的内在已逐渐被提升至那光中，而且我被提升时，我的洞察力被光照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能觉察过去无法觉察到的，甚至能明白过去靠自然光想都无法想到的事。有时我恨自己，那些过去根本无法理解的事，竟然在天堂之光中变得如此清晰简单。正如思想需要光来照耀，我们怎样说眼睛，也就怎样说我们的思想。例如，当我们想通某件事时，就说看清楚了，或见光了；反之，就说他模糊不清，或遮住自己双眼了。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。131，既然天堂之光是神性之真，那么那光也是神性的智慧和聪明，因此被提入天堂之光中，与被带进聪明和智慧中，以及被光照，乃同一个意思。因此，天使里面的光，与他们所拥有的聪明和智慧，是等量齐观的。天堂之光既是神性的智慧，人的品格也因此在那光中显露。每个人的内在秉性，即使是最小的方面，都在他的脸上如实可见，无可隐藏。而且内层天的天使喜爱敞开自己里面的一切，因为他们起心动念无不为善。天堂之下的那些并非向善者就不同了，他们十分惧怕曝光在此天堂之光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地狱之人彼此看来皆为人样，站在天堂之光照下，形同怪物，面目狰狞，形体可怖，正好反映出他们邪恶的模样。当天使注视人的时候，人灵魂的本相也如此显露出来。善人就显为俊美，与其善等量齐观；恶人就显为丑陋，与其恶相差无几。由此可见，在天堂之光中，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，因为天堂之光乃主的神性之真。132， 既然神性之真是诸天堂的光，那么一切的真理都会透射出光来，不管这些真理在何处，无论是在天使之内或天使之外，也不在乎其是在天堂之内或天堂之外。不过在天堂之外，其光为寒光，如白雪所映之光，毫无温暖，因为缺乏良善的本质。这与天堂内的光截然不同，天堂之光一到，寒光便立刻消失。但是若有恶隐藏在其内，光明就变成黑暗。这事我见过几次，连同很多有关真理之光的奇妙见闻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133，下面需要说说天堂之热。从本质上说，天堂之热乃是爱，此热从显微太阳的主发出，此热既住在主的神性之爱里，又从那里发出，这在上一章已作阐述。显而易见，天堂之热也是属乎灵的，与天堂之光一样，因为它们出自同一个源头。从显为天堂太阳的主所发出的有两样，神性之真和神性之善。神性之真在天堂显为光，神性之善在天堂显为热，两者彼此连结，并非二而是一。但对天使而言，两者可以分开，有的天使乐意接受神性之真，有的天使则乐于接受神性之善。领受神性之善更多的天使住在属天国度，领受神性之真更多的天使住在属灵国度。对神性之真和神性之善等量齐观领受的，就是最完美的天使。134，与天堂之光相似，天堂之热在各处也有所不同。在属天国度与属灵国度，甚至在每个社群也各不相同，不仅是在强度上不同，在纯度上也不尽相同。在属天国度，其热更为浓烈，也更为纯净，因为那里的天使接受神性之善更多。在属灵国度，其热的强度和纯度都要稍逊一筹，因为那里的天使接受神性之真更多。在每个社群，根据人接受的不同，热的情形也不同，地狱也存在热，但那是不纯净的热。圣火和天火就是指天堂的热来说的，亵渎之火和地狱之火乃是指地狱中的热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。天堂之火意味着对主和邻舍之爱，以及此爱所带出的各样情感。地狱之火指的则是对己和世界的贪爱，以及此贪爱所带出的一切情欲。为爱所动时，人心变得温暖起来，而且心被点燃并温暖的程度也随着爱的强度和性质不同而不同。再有，当此爱遭受反对时， 其热度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从这些实例可知，热从爱而来，热是爱的灵性源头。人无论是谈论出于善的爱，还是出于恶的欲望时，人们都习惯使用冒火，火热、燃烧、沸腾、如火中烧等字眼。原因在此。135，从显为太阳的主所发的爱，之所以受感为热，是因为天使的内在，因神性之善而处于蒙爱的状态，而此善是从主而来，结果他们的外在，因此爱的温暖而处于热的状态中。正因如此，天堂的热与爱如此协调，以至于天堂中的每个人所领受的爱如何，其热也如何。此世界之热根本不能进入天堂，因为它过于粗糙，属乎眼见的自然，不属乎灵。但在我们人则不同，因为我们既活在灵性世界，又同时活在自然界。就我们的灵而言，我们感受到的热度与我们的灵、与我们的爱是直接对等的。但就我们的身体而言，我们既可以感受到灵性之热，又可以感受到物界之热，是前者流入后者，因为他们彼此对应。通过观察动物的发情周期，可了解这两种热是如何对应的。动物的爱欲主要在于繁殖后代，而在春夏时节，随着气温回升，它们的爱欲就重新变得活跃起来。但人若以为使动物发情的是世间之热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没有什么物质可留住属灵的东西当中，只有属灵性的可流入属物质的当中。后一个留住合乎神性秩序，前一个留住违背神性秩序。136，与人相似，天使也有自己的悟性和意志。天堂之光造就了他们的悟性生活，因为天堂之光是神性之真和从其而出的神性智慧。天堂之热构成他们的意志，因为天堂之热是神性之善和从其而出的神性之爱。天使生命的精髓来自于热，而非来自于光。除非有热在此光中，若将热取走，生命就会熄灭。由此我们看出，生命来自于热，无爱之性或无善之真也是这样。因为可归信实的真才是光，可归慈爱的善才是热。通过观察我们这个世界的热与光，这一切变得更加明了。因为这个世界的热与光与天堂的热与光有对应关系。春夏时节，这个世界的热与光结合，以致万物复苏，百花齐放。到了寒冬，热与光分离，有光无热，万物枯萎消亡。基于这种对应，天堂被称为伊甸园，因为在天堂那里，真与善结合，也可说是信与爱结合。正如大地回春的时候，光 与热结合。这也进一步支持前面所说的，在天堂，主的神性就是对主之爱和对邻舍之义。13-19节。137，如约翰福音所言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约翰福音1:1-3-4-10-14节。显然，此处的道指的是主耶稣，因为经文说道成了肉身，只是道的具体内涵如何，人们尚不得而知，故有必要加以解释。在这段经文中，道指的是住在主的里面，并源自主的神性之真，故也被称作光。如前文所说，天堂之光就是神性之真。下面我要解释万物是如何借神性之真而被创造并制造的。在天堂，具备一切能力的是神性之真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任何能力可言。天使因领受神性之真而被称为大能者，他们之所以是大能者，是因为他们是神性之真的接受者或受体，他们借此胜过地狱和一切敌对他们的成千上万的敌对者，只需天堂的一丝光明及神性之真的一丝显露，便可土崩瓦解。由于天使是因接受神性之真而成为天使，有鉴于此，整个天堂别无其他缘起，因为天堂皆由天使所组成。有些人将真理仅仅理解为想法或话语，认为除非顺服地遵行他们，这些想法和话语本身并无任何能力。这些人无法相信这种大能是神性之真所固有的。然而神性之真确实蕴含着大能，乃至天堂、世界以及其中的万有，都是透过这大能而塑造的。可用两个对比来说明神性之真的固有大能，一是真与善在人里面的能力，一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太阳所发出的光与热的能力。借着真与善在人里面的能力，人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以他的悟性和意志为出发点。人借着善的能力，才可能以意志为出发点而行出善；借着真的能力，才可能以悟性为出发点而做成真。事实上，意志里的一切皆与良善关联，悟性里的一切皆与真理相关。在此基础上，人是借着真理和良善 来调动全身，使其所有组织器官都顷刻各就各位，围着一个目的而成就他们所愿并喜悦行的事。由此可见，身体是为听命善欲真而建造。说到底，它就是借着善欲真而建造。138，借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太阳所发出的光与热的能力，世间所生长的万物，诸如树木、花草、果实、种子等等，无一不借着太阳的光与热而生。由此可知，它的光与热具有何等的造化能力。更何况，在天堂显为光的神性之真，和显为热的神性之善，岂何等大能大力呢？天堂如何因其而出？人间也如何因其而存？因为前面已经说过，人间乃是借着天堂而有的。有这一切可知，圣严如此说的含义是什么？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已经。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其含义就是，这一切都是借着从主而来的神性之真而成就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先说光，然后再说从光而出的万物。创世纪1:3-4，天堂和人间的万物，都与良善和真理有关，并且必须有两者的结合才得以存在，原因也在此。139，我们必须明白，天堂中从显为太阳的主而来的神性之善与神性之真，并非在主的里面，而是以主为源头，在主里面的独有，也只有神性之爱。神性之爱即神之本，神性之善与神性之真，乃此本所发，为万物所本的意思，就是从此本所出的意思。这一点也可借人间的太阳来说明。人间的光与热，并不在太阳之中，而是来自太阳。太阳之中除了火，就没有什么别的。热与光是火的散发与彰显而已。140，显为太阳的主，既然是神性之爱，而神性之爱又是神性之善的本源，为便于区分，从它所发显于天堂的神性，就被称为神性之真。虽然它实为神性之善，透过结合而显为神性之真，这神性之真就是从主所出的所谓圣者。